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在耶利米书里呢，我们看见了神的审判，更看见了他的慈爱。我们看见了神怎么样对他的子民施行拔出拆毁，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怎样应许要建立栽植他的子民。就让我想到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诗篇三十篇第五节那儿所说的，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以色列民是蒙爱的，神曾经对他们说，他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在上回我们讲过，神更应许他们归回以后呢，要有民族光明的前途。这回我们要继续谈谈神在他子民当中做的新事。今天我们要讲解的经文是在31章31-40节。我们给这段经文定的主题是福音、地节和耶路撒冷。31章31-40节呢，可以分三小段。第一小段落呢，是31节-34节，讲的是新约和新心。第二个小段落是35节-37节，讲的是爱的一个缔结。第三个小段落是38-40节，讲的是耶路撒冷。好，我们就逐一的来看。同样，凌晨还是提醒您呢，每一次在听课的时候呢，一定把圣经准备好，对照的经文来看呢，会更有果效的。耶利米书31章31-34节的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全本耶利米书当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了。神要和整个以色列人另立新约，而经文特别强调，这个约不是写在泥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在31章31-34节，也是旧约圣经最接近新约的思想的一段。事实上，整本圣经所分作旧约、新约啊，这段经文的标示新旧约是很重要的一个依归。所以有的解经家称这一段经文是福音书前的福音。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所说的话，正是本于这一段而加以引申的。《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记着他的话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另外希伯来书八章八节到十二节全段引用了这里。另外呢，也有更多的新约经文是部分引用这里的经文，像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还有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等等。那你注意，既然这段经文是这么的重要，我们现在呢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来看这段经文。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再来听一次。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里呢带出了立约的时间，并且立约的双方。时间是神应许实现的日子，立约的双方呢是神和他的子民。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两家呢都曾破坏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约定的约，现在另立新约也是对这两家，然而这两家原来是一家，以色列和犹大必须合为一家，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是不可以分开的。他们的分裂其实是一个叛逆的行为，那个时候必须要合一，成为一个完整的民族。之后呢，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二节就交代了新约和摩西西乃之约的不同。经文这么说的，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神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在旧约里只有这里描述的是这么的生动、温柔、细腻。这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经验，曾经在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二节当中提到过，而三十二节提到的这个约是西乃之约，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一到二十四节。那么这里神颁布了十诫和一些生活上、道德上、宗教的条例，耶和华是立约的神，要求以色列人遵守，可是有罪性的人却守不住。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自从摩西的日子起，人们一再违背神的吩咐，不遵守圣约的条件，他们不但没有遵行律法，还拒绝耶和华的全能，他们的恶性不能改变，好像古时人不能够改变皮肤的颜色，豹不能改变斑点那样。正如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所讲的，这样背约的情形是严重的。在耶利米书十四章二十一节，先知曾经祈求耶和华，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实在耶和华是永远信实的，他绝不背约，背约的是以色列人。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用了很特别的字眼来描述神和他子民的关系，神是他子民的丈夫。丈夫在原文中啊，可以解释作主人的这个主字，可是以色列呢并没有以神做他们的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西乃的约，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而新约的律法将要写在心板上。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内里的心愿，内里的意愿是顺服的心是更加自然。这个里面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内部。在城里，在耶利米书六章一节六节，耶利米曾经指到便雅悯人呢从耶路撒冷城中逃离， 而在这里呢，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的里面是指的心的深处。心这个字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一节是跟祭坛有同样的意义的。犹大的罪铭刻在心板上和坛脚上，所以这是和敬拜有关的。里面和心这两者是指的圣城，那这个意思就更加丰富，因为这个城在地方的内部，圣殿在城的里头，那就表明了从最深处对神的一个委身。同样这节也有祭司行的圣约条款，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指到神的子民在圣殿中敬拜也要更新了。在原文当中，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里的里面和心呢，都是单数的。这有两个解说，一个是指到这个约是神与个别的人定的，一个是指到凡是和神立约的人就成为一个群体，万众一心，同盟圣约的恩惠，也共同有合一顺服的心志。另外呢，我们可以参照出埃及记，你可以翻开出埃及记，我们有几处的经文哈，你可以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三十四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二十四章的第七节，还有生命记的四章十三节二十二节。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但现在律法必须要直接触及到内心的意念和志向，完全内在和属灵了。以色列人顺服神呢，必须出于甘心乐意，没有丝毫勉强的情形，只有悖逆是过去的事，不会再重复了。然后呢，三十一章的三十四节讲到这个新约的特质啊，经文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我们知道新的约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认识神，而且呢，神也会赦免人的罪恶。在以前的日子，有摩西、祭司、先知和教师来教导众人。在生命记的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十九节呢，律法也要求父母将神的话教导他们的儿女。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人们欺骗自己的邻舍和弟兄，教唆他们说谎，拒绝认识耶和华。这个情况呢，正是耶利米书九章四节五节那儿讲过的。如果律法只是外表的，那就需要教导了，但是如果律法已经内在化，教导的事就和以前是不一样的。那认识神呢，可以说是概括了圣约的一个要求。这个你可以追溯到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并不认识他，但是在这里的三十一章三十四节提到，到新约的时候，人人都认识神。这个认识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认识，而是一个真正生命上的一个经验。所以三十四节当中提到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指年幼到年老，也可以指从社会的地位低下至上等的尊贵人，不分老幼尊卑，都能够认识神而亲近神。认识神就是指跟神有很密切很亲密的关系，心智和意志都完全符合神的旨意。另一方面有一个很宝贵的，就是神有赦免的爱，因为神说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从三十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我们看到新约的五个特点。第一，神要主动的设立这个约，他主动的寻回离开他的人。 你看，在31章的31到34节，我们发现神常常用我这个字来表达他的应许和行动，而不是只是用被动的用他们。从此可见神的主动，并且他定义要爱以色列民的那份信实。这是第一方面，神要主动设立这个约。第二，这个约是内心的，不是写在石板，而是写在人的心中。在新约里呢，人顺服神是心甘情愿的，不是因为有外在的条例约束或威胁。第三，这个约是个别定立了，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决定去认识神，每个人都有机会到神的面前。第四，这个约是普世性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可以认识神，因为神将要向他们启示他自己。第五，这个约是基于神的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这儿，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呢？你知道吗？今天我们都已经活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经历并且见证了神话语的真实。本来按照我们的罪性，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守住律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偏行己路，是不是？但是感谢主，神看到了我们的限制，神主动为我们预备了救法，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主动的来寻找，来挽回我们这些罪人。不是我们去寻找神，乃是神先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第二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应许赐下圣灵给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记载主的话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保罗在罗马书8章16节那里也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5章5节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约翰福音16章8节的经文说，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罗马书的8章27节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罗马书7章6节，加拉太书5章22节的经文说，圣灵又感动我们来顺服神的心意。第三，新约时代福音不再只限于犹太人。那么同样，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我们都可以达到父神的面前。第四，我们本来都不认识神的，我们本来都不认识神的，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更认识天父。正如约翰福音1章18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认识神，这也是知识的约，相交的约。圣经是为民族整体的，也是为个人的。在圣约的团体中，个人可以直接积极的来认识神。第五，新约是建立在神的赦免上，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处在新约的光景，是何等的蒙福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这份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呢？好，接下来我们再读耶利米书31章35到37节。耶利米书31章的35到37节，神应许和以色列要有永恒的 连结。好，你翻开圣经，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经文是这么说的：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用宇宙的规律来比喻这个圣约的恒久不变。在听这段像诗一样浪漫而美丽的表述的时候，你可能会联想起我国的古典著作《诗经·上邪》。《诗经·上邪》篇中啊，作者说：“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他用自然界种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来表述恋人之间那个爱情的坚贞，分手是不可能的。而那里呢，是在讲人的这些情话。可是耶利米书31章35到37节呢，我们却见到了神在对他的子民讲的这番情话。神说，只有到白昼黑夜和海波翻动的定律全都废弃，当人能够探究宇宙的尽头，钻研地底一切秘密的时候，他和人所立的约才会废弃。那么弟兄姐妹，你明白神的心意吗？弟兄姐妹，人算什么呢？创造天地大海的神竟然能够和人这么渺小的人来立约，人和人立约还会因为人的软弱有毁约的时候。而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的神，他的话语带着权柄和能力，他的应许永不突然，他的旨意也绝对不会改变。以色列是绝对不会灭绝的，犹太人存留至今就是这个应许的明证的一个确据。弟兄姐妹，我们岂不能为着神的信实，我们来敬拜他。好，之后31章38到40节，神更应许耶路撒冷要重建。31章38到40节，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雅。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请复，直到永远。哈南叶楼和角门呢，分别是位于耶路撒冷东北和西北的城墙，而加利山和戈雅则是西南与东南之地。至于准绳呢，是为了重建耶路撒冷所用的。那么关于这一段，你可以参照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那么这里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代表的是复兴，意思是不管是横的宽度还是竖的一个广度，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四十节这里所说的抛尸的颧骨，是指的新嫩子骨，那是异教拜假神献人祭抛弃尸体的地方。而倒灰之处呢，指的是焚烧祭物以后弹灰所剩之地，这些其实都是污秽荒凉之地。但是呢，当耶和华的圣城重建的时候，一切都会被整顿，而且永远 不会再受毁灭。好，弟兄姐妹，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到这儿很快又要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进入耶利米书32章的学习。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如果你需要我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讲义资料，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的。我们的通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宁波街33号二楼。那么你只要写给我真道分解，写给我林成收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在学习神的话语，在查经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写信和我有一些交流讨论。当然也盼望呢，真的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不单单更多的认识神，同样也让我们更多的爱神。